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的经文段落是在《出埃及记》的3章1到22节，方向是令人敬畏的神。而这里的主要思想是在讲摩西的呼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见证上帝令人敬畏的本质。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先后记载了摩西离开米甸以及上帝对受压迫的以色列人的关心之后，出埃及记在第三章就描述了神如何委托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上帝跟摩西相遇的场景意义重大，因为摩西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就是再次回到了西奈山的这个地方。出埃及记3章4节到4章17节当中发生了一段冗长而重要的对话，为后面的这些章节设定了时辰。在对话的前半部分，上帝告诉摩西，他计划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以实现他之前对族长们的承诺。再来，我们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埃及记第三章中的事件是发生在西奈山，尽管西奈山的这个名称一直到出埃及记19章11节才被引进来，在这个阶段，这个地点只是被描述为上帝的山，并且跟何烈山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如果从上下文来看，何烈山很可能是西奈半岛南部的一个地区。何烈山表示一个更广阔的区域，而西奈山则是指一座特定的山。西奈山的确切位置目前还是存在着争议，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这座山有可能是现在的耶别木沙山。根据《生命记》的1章2节提到说，从何烈山经希尔山路到加迪斯巴尼亚大概需要11天的时间。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大段的经文段落里面的难解字义，或者是有一些需要解析的一个名词的部分。第一点呢，3章1节的部分提到了摩西的岳父的名字似乎有所不同，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章18节他叫做刘尔，而3章1节提到说他叫叶特罗，也就是说摩西的岳父在上一章叫刘尔，这一章叫叶特罗，而在民数记的10章29节却叫他何巴。一旦我们明白这些用语模棱两可的地方，那这个疑难当然就可以得到解释。在古代近东地区呢，如果用来形容女子外加男性的字眼意义，其实它是很广泛的。同一个字可以解作女子的父亲、兄弟、祖父，大部分的解答也大概都是基于这一点的基础。所以刘尔可能是祖父兼族长， 叶特罗指的是西波拉的父亲，也就是摩西的正式的岳父，而所谓的何巴呢，应该是叶特罗的儿子，摩西的内兄。那也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说，何巴跟叶特罗都是指内兄的意思，而刘尔是他们的父亲。再来，三章一节也提到了所谓神的山。神的山呢，在这里称为何烈山，其他的经文则把它称为是西奈山。但是这两个名字都可以描述整个地区，或者是某一个山脉，或者是某一个山峰。摩西是把它直接描述为神的山，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意识到后面的几章所发生的事件，使得这座山得到了新的地位。不是因为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或有什么迷信的理由。古代世界跟古典时代的人相信呢，山是神明居住的所在。第三点，我们来看三章的二到四节，提到了燃烧的荆棘。将燃烧的荆棘当作自然现象的解释有很多，从能够排泄可燃气体的，到上面生满了鲜艳叶子或浆果的灌木都有。来自伊德富庙宇的埃及晚期荷路斯的文献描绘了天神显现的一个形式，都是某一种灌木之上的火焰。但是这个所谓的荷路斯文献呢，比摩西晚了整整1000年。再来第四点，三章的二到七节提到了耶和华你父亲的神。神自称为你父亲的神，显示守护神的一个概念，依然最能够准确地表达以色列对耶和华的想法。耶和华在西奈成为了国家的神之后，这个称号就不再使用。这个称号同时也把神认同为立约的神。再来是第五点，三章的五到六节提到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祭司的惯例是赤脚进入庙宇，免得把灰尘或者是任何不洁净的物带进去。再来第六点，三章的七到十节提到了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呢，被形容为流奶与蜜之地。对畜牧为生的人来说，这个话是描绘土产的丰盛，但是对从事农务的人来说却不尽然。奶来自羊群，蜜大概是指枣的果浆，而不是指蜂蜜，它是一种自然的出产。在古代近东的乌加列特的史诗中，有一则叫做巴利与摩特的故事，当中也有类似的话。在巴利与摩特的故事里面呢，提到描述大地回复丰饶的时候，干涸流满了蜜。早至新努赫的故事的埃及文献都有描述到迦南是个有丰富自然资源、农产又富饶的地方。再来是第七点，三章八节提到了迦南的居民。这里所列六组迦南居民的头三个是十分有名的，那有关后三个的资料却少而又少。早至埃布拉的泥板，迦南已经在文献里面出现了。迦南人被形容为有强诚意的一个主要居民，但是似乎不是这里的原住居民。而赫人呢，来自安纳托利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不过它当中有一部分南迁，占据了叙利亚和迦南的部分地区。而亚摩利人呢，在美索不达米亚被称为阿姆鲁或马尔图，早在主前第3000年纪的中期呢，已经出现在历史当中了。大部分的学者相信他们来自叙利亚， 盘踞了近东不少的地区，而比利洗人呢，究竟是种族还是社会阶层，也就是所谓的住在无城墙地点的人，到今天还没有定论。西魏人呢，有时候被认为是跟河狸人有关，如果真是这样呢，他们很可能就是所谓的狐狸人。耶布斯人所占据的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城，是后来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属地，他们经常和住在同一地区的比利洗人牵上关系。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没有在圣经以外出现过。再来第八点，三章十三节提到了启示圣名。古代世界的人相信名字跟人的一个本质有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认识了某人的名字，就会知道他的本性，并且可能得到控制他的能力。所以神明的名字有时是严守的秘密，比如说埃及的太阳神瑞，另外还有个秘密隐藏的名字，只有他的女儿伊西斯才知道。再来第九点，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提到了耶和华神的名字我是。以色列的神的名字耶和华，他的正确的读音是亚威。英文呢，通常是以大写的主来替代，比如说第十五节。这个是基于希伯来文的联系词是这个字构成的。第十四节所用的是这个字的第一人称的另外一个形式，就是我是。以色列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旧约以外也有不少的证据。比较重要的证据的文献包括了米沙碑文、亚拉德的陶片文字、拉吉的书函、科姆的遗址和孔蒂拉特阿吉鲁的碑文。此外，在以色列以外呢，还有几个可能是以耶和华或者是以亚威的这个亚这个字作为神的名字的例子，但是全都没有办法完全肯定。其中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是主前第二千年纪中期，努比亚，也就是现今苏丹的某些埃及碑文中说到了沙苏地的亚威。同样的铭文呢，指出沙苏是西尔一带的贝都因人。圣经提到米甸人叶特罗崇拜耶和华，或许能够印证这一点。但是不可忽略的一点是，米甸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这个神跟以色列的神可能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再来是第十点，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提到了长老。长老是以色列宗族的领袖，长老通常组成执政的议会，负责乡村或者是社群的领导工作。百姓要摩西得到众长老的认可，才会接纳他作为领袖。再来十一点的三章十八节提到了为了祭祀走了三天的路程。摩西向法老提出的要求是在旷野进行为期三天的朝圣旅程，这通常包括了来回各一天的路程，加上一整天的宗教典礼。法老的拒绝使他的罪名当中又加上了破坏宗教这一项。再来是十二点，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提到了大能的手。在埃及碑文中常使用伸出来或者是有力的手或者是膀臂来形容法老的一个权势。这话呢，在出埃及记载当中一贯的用法，就是描述神的能力胜过法老， 这边可以参考《生命记》的26:8，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在《生命记》这一节经文当中提到的神的大能的手，还有他大能的膀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唯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得拯救。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四大段落，就是经文段落的诠释。首先呢，是第一个部分3:1提到了叶特罗牧养羊群来到何烈山神的山。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承担起了牧羊人的角色，他把叶特罗的羊群带到了米甸西部的何烈山。透过将地点描述为上帝的山，就是西奈山，这里的叙述为了即将发生的神的显现做好了准备，并且呢预见了稍后摩西跟以色列人返回的时候将要发生的那些更宏伟的神圣显现。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19。再来第二点，第二个部分3:2-4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在火焰中向他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的使者可能是上帝自己的显现，而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尽管证据仍然有待商榷。灌木丛的周围的地面变得神圣的这个事实，当然有利于上帝本人其实是存在在那边的想法。而天使身份的使者不太可能会使得一个大地变得神圣，但是假设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的话，这种说法是没有实质的根据的。在火焰中这个表达也许更好的翻译为就是作为火焰。那这里正如出埃及记中其他的地方一样，神的灵在以火跟烟作为标志，比如说13:21-22，14:24，19:18跟40:38。我们简单看一下13:21-22。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很显然的，21:22告诉我们，神的灵在其实就是以火跟烟作为标志的。再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3:5提到脱掉你的鞋。上帝的灵在使灌木丛跟周围的地区变得神圣。之后呢，当上帝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整座山就会被定为圣山。当然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9:24。摩西呢脱掉鞋子可能表达了在上帝面前谦卑或者是尊重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是出于地面的一个神圣性，可能摩西就需要赤脚。亚伦祭司很可能就是在圣幕里面会幕里面赤脚来侍奉的。而利未记也特别强调了为了在神的同在里保持圣洁是相当重要的。 再来是第四个部分，三章六节提到了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帝透过提及创世纪中的族长来向摩西表明自己的身份，这里提供了历史背景，使摩西能够立即的了解到跟他说话的人的一些相关信息。再来是第五个部分，三章的七到十节提到了我实在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难。神来了不是只是为了拯救他的子民，更是为了救赎他的百姓。神将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将他们的苦难转变为喜乐。虽然第七到九节的重点是上帝的行动，这七到九节呢，在这里有重复使用我这个字，但是第十节却介绍了摩西在当中的一个角色。流奶与蜜之地，希伯来文的蜂蜜一词可能不是真的是指蜜蜂的一个产物，而是指从葡萄、枣子和无花果中提取的甜的糖浆。那应许之地的肥沃比较适合畜牧业和园艺业。再来第六个部分的三章十一节提到了我是谁。摩西的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占有了一个突出的地位。身为埃及的一个逃亡者，摩西质疑他自己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能力。有鉴于他杀害了一名埃及的奴隶主，他很可能就成为埃及人中不受欢迎的人。那另外也因为他在埃及的宫廷中长大，所以以色列人很可能对他就抱有十分的怀疑。再来看第七个部分，三章十二节提到的我会和你在一起，我将如何如何，翻译为希伯来语就是 Aye。 这是第十四节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词语，翻译为我是。这里的神迹呢，将在逾越节前面的章节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但是这里给摩西的神迹要求呢，他要先信任并且服从神，之后神迹才会显现。再来第八个部分的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提到了他叫什么名字。摩西在这里问了神的名字，在创世纪里面有许多的名字是跟上帝有关的，比如说 El Elyon 指的是至高的上帝，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 El Roy 指的是看见我的神，出自创世纪的十六章十三节。 El Shaddai 全能的上帝，出自创世纪的十七章一节。 El Olam 永远的神，出自创世纪的二十一章三十三节。 El Betel 伯特利的神，出自创世纪的三十一章十三节。还有一个是 Pahat Yitzhak， 这个是指的是对以撒的恐惧，出自创世纪的三十一章四十二节五十三节。摩西可能希望上帝向他揭示一个新的称号，好显示上帝本性的某些特殊的本质。在古代近东，给神的不同名字就是描述神的性格和本质的一种方式。如果摩西被上帝呼召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以色列人可能就会期待这样的事情。在这边提到了我是就是我是，我是把我送到你那里。上帝的回应是令人很费解的，因为他用希伯来语 Aye Asher Aye 说到我是就是我是，我是自有拥有的。对这句话的解释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很可能这句话传达了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上帝将是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本性不会改变。这种不寻常的表达强调了对上帝的认识不仅来自于他的名字，也来自于他的所作所为。在第十四节当中，神指示摩西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第十五节中，神又扩展了这一点说，耶和华点点点点点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翻译为希伯来文亚威，通常发音就是亚威的意思。出于对神的名字的尊敬，犹太人后来避免说亚威，而是用希伯来语 Adonai 来代替。 Adonai 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而 Eye 和亚威这两个字是相关联的。如果 Eye 的意思是指我是，那么亚威这个意思就会相当于他是。因此虽然神自己会说 Eye 我是，但其他人会说亚威他是。早在创世纪里面，神就称自己为亚威，也就是主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15章7节、28章13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创世纪15章7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的耶和华其实就是亚威。再来我们看创世纪28章13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一句经文里头的耶和华也是指亚威。再来我们看第九个部分，三章的19到20节，提到了除非有大能手的吹逼，否则埃及王必不容你们去。关于手的这个主题在后面的章节中再次的出现，比如说出埃及记的7章4到5节、9章3节15节、13章3节14节16节，这些经文通通都出现了手的这个主题。在埃及呢，法老的手指的就是他的权威和权力。再来第十个部分，三章的21到22节，提到了我必叫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作为对多年辛勤劳动的一个补偿。当以色列的妇女要求金银和衣服的时候，上帝会让埃及人慷慨解囊，而这些物品是自由提供的，不是在胁迫下提供的。摩西后来呢，指示以色列人要这样做。这件事的应验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35到36节里面。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扬脸，祝福你们有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